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前中共驻澳洲外交官陈永林的出走，震动了澳洲朝野，也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专程前往美国参加听证会的陈永林，刚刚回到澳洲，就出现在坎培拉的国会大厦，与郝凤军等人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而陈永林事件所引发的澳洲社会的震动，并没有因为他得到保护签证而平息。日前，一群崇尚自由良知的文化人，不愿漠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会的渗透与控制，组成了一个澳洲自由文化人协会。尽管中共出走的外交官陈永林和他的家人已经拿到了保护签证，但是陈永林出走后的遭遇及其多项指证，使澳洲政府不得不开始一系列的调查。在澳洲一些参议员的督促下，参议院就相关问题连续两天分别在悉尼和坎培拉举行了听证会。
由澳大利亚议会外交事务调查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于7月25、26日分别在悉尼的联邦大楼和堪培拉的国会大厦举行。此听证会主要是调查政府对原中国外交官申请政治庇护的处理方式是否有误。多名证人分别到会作证。25日，由7名参议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首先听取了民运人士秦进和从墨尔本赶来的梁友灿先生的证词。秦进先生首先表示，他们将就陈永林所指控的中共政府是如何影响和操控在澳洲的华人社区和华人媒体，以及中共是如何利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西方民主国家这两点来作证。两位证人在证词中多次提到了海外中国人的恐惧心理，以及联邦政府在中共施压下对本国公民的合法行为的干涉，并就此相关的情况回答了参议员的提问。在听证过程中，为了保证证词中所涉及的人名不被泄露，调查委员会随后进行了秘密听证。牛省法伦大法学会会长约翰·戴勒先生也在听证会上就中共官员进入威拉务难民拘留营会见法轮功一事作证，并就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受到迫害，以及移民部在法轮功申请难民保护中的表现等问题，回答了参议员的提问。26日，听证会从悉尼移师坎培拉国会大厦，刚从美国回到澳洲的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到会作证。在听证会上，陈永林叙述了自己在出走之初向移民部寻求政治庇护的全部过程，提到接待他的移民官员曾经建议他重新回中领馆，同时他也举证了移民官在跟他谈话之后把他出走的事告诉了总领馆，很快中领馆的电话号码就出现在他的全新的手机上。陈永林的律师马克·格林先生在听证会上表示，他所关心的是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在接到陈永林申请政治庇护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做出了决定的这件事。他说，一位总领馆的资深外交官提出这种性质的签证申请，在没有任何约见或提及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格林先生还向调查委员会递交了补充材料，并与陈永林一起就参议员们的提问做了答复。由于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人，调查委员会随后举行了秘密听证。同天到国会作证的还有中共前610官员郝凤军和他的律师。听证会结束后，相关证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听证会的意义非同寻常。
通过这次听证会，可以让澳洲公众、澳洲社会，也就澳洲媒体、澳洲政界，比较清楚地知道了有那么一群中国人士，他们在孜孜不倦地为了中国的民主化在推动着。
一般的这个感觉是，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特别是我们澳大利亚，这个可以在人权的问题上呢，这个对中国施加影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澳大利亚政府呢，在人权问题上不但没有这个对中国政府的施加影响，反而澳大利亚这个公民自己的人权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影响、这个干扰啊、这个监视啊， 啊，甚至这个人身自由受到某种限制啊，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听证会呢，就是让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众，让澳大利亚的议会，让澳大利亚的政府知道情况的严重性，让他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恢复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自由，保证我们这些人在澳大利亚的自由。
No, I think it's very encouraging that the Australian Senate, which is part of the government here,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is making an effort to inquire into these issues, into protection for, well, in this case, we're offering evidence o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ut they're inquiring into the protection issues and if Australia is fulfilling its obligations of, correctly treating people who seek refuge here.So the Senate committee is doing a good thing.
陈永林先生则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看清中共在澳洲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澳洲的意图。
澳洲政府能够这个警醒，特别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指出来那个，西方世界正在这个喂养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那就是，中共这个专制政府，共产主义永远是民主社会的敌人。
一群活跃在悉尼、墨尔本的华人文学及艺术家们，不甘心中共专制对海外的渗透，也为华人社会自由文化的空间越来越窄小而担忧。他们联合成立了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维护澳洲的文学艺术自由空间为宗旨的澳洲自由文化人协会，并于7月23日在悉尼举办了首次座谈会。
顾名思义呢，我们这个自由文化人协会呢，它一个我理解哈，就是追求自由，心灵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另外一个文化呢，那就是追求艺术，热爱艺术和交换我们对艺术的心得啊、看法呀、欣赏啊，等等这样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协会，然后有共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想法的呀。
由悉尼、墨尔本两地崇尚自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作家、诗人、画家、舞蹈家、音乐家、文学评论人等联合发起的澳洲自由文化人协会日前正式宣告成立。座谈会由《静水流深》的作者曾征女士主持，协会首任召集人悉尼华文作家黄平先生首先介绍了该协会的成立背景及其宗旨。
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蔑视专制独裁和奉行强权是本会的宗旨。自由文化协会崇尚良知、正义和勇气，探索真理、艺术之美和人性和自由人性一致的话题。
据黄平介绍，由于中共势力对海外华人社团的渗透，一些文人已成为中共海外扩张的代言人，而不愿向专制低头、依然维持正义感的文化艺术家们却处处遭到排挤和打压。澳洲自由文化协会就在这样的基点上成立的。
其实文化应该是社会的良知，做记者嘛，就把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德的这个方面把它发扬光大。
民主政党联盟华秘书局的话，祝贺澳洲自由文化人协会成立，谢谢。
在到场嘉宾的祝词中，在场的澳洲自由文化人协会的会员和来宾们分享了他们的艺术经历以及对自由文化的看法和感想。
我曾经跟一个诗人说过了，我说马雅克夫说过，诗歌就是炸弹，就是旗帜。他说还没炸到别人，自己先炸死了。大家看看，很多诗人，郭沫若早期很有激情，写是趴在地上写，到了晚年他变成那个摇尾乞怜一条狗。
陶洛颂，悉尼知名女作家，她的勇气与她的正义一直以来是悉尼文坛的佳话。陶洛颂隶属近来遇到的麻烦事，感叹中共特务在澳洲华人群里的猖狂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我觉得中国朋友就是朋友，特务就是特务，
在这儿呢，特务和朋友根本就分不清楚。那么所以就说，在这个协会里头呢，在这个协会里头，我觉得就是说我可以相信这几个作家，因为我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了他们的人格。在这个协会里头，我愿意和他们做朋友，而且呢，和大家呢互相交流。
心灵上仍然带着沉重的
自由法学家作家袁宏斌先生的加入显然令协会增色不少。
中国的文人在历史上就是专制政治的奴隶，那么在今天的文人除了是专制政治的奴隶，同时还是金钱的奴隶，不仅奴性十足，而且卑鄙无耻，为了些虚名，为了些地位，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出卖给中共高层。到了海外，仅仅为了回趟国方便一些，回去能得到一些什么侨领、什么会长之类的虚名，能够在贪官污吏腐败之余也跟着稍微腐败一下，就可以出卖人心灵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的人情。所以看到这些呢，让我很痛心，因此我愿意加入这个自由人协。
所以我想，如果一个艺术他的作品，不管是文字还是绘画还是音乐舞蹈，能够让人的心灵产生震动和沟通的话，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应该带着人们往美好的地方发展。好，谢谢大家。
这些打工的贵族们居下宫邸，但是贝多芬昂着他高贵的头，从来不为他们激怒，因为贝多芬说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贝多芬今天有，明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贝多芬。所以，什么是自由文化人？就是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性格，不要去受党文化的影响，因为每个真正的自由的人应该抬起自己高贵的头，写出自己。
他叫杨军，曾经是中国国家二级演员，也是一个极有独立思想性的文字作家。杨军先生讲述了他在极端闭塞的环境里如何偷偷学习西洋艺术的。他表示，对于艺术来说，自由空间是多么的宝贵。协会成员还包括记者罗娜、画家张翠英。与会人士感叹，澳洲华人文学及艺术领域缺乏一个自由创作和自由发表的空间。
哪一个世界上哪一个文化能够比上我们呢？那么我们值得骄傲。那么这种骄傲呢，很不幸的就给了现在这个暴政的共产党啊，把它完完全全的毁灭了。这种毁灭呢，就是要靠现在的那个这个贵会啊，那么所有的成员呢、来啊重新重振旗鼓。
协会成员们希望藉此协会的成立，为所有拥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士提供一个平台，也希望更多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朋友们支持协会，加入协会。台湾是澳洲的重要贸易伙伴，2004年的双边贸易总额为76亿8100万澳元。7月中旬，由36家台湾厂商所组成的2005年澳洲贸易访问团抵达澳洲，并在墨尔本、悉尼两地召开了贸易洽谈会。
由台湾经济部次长尹启明带领的澳洲贸易访问团，在7月18日结束了墨尔本贸易洽谈会后，于21日在悉尼的四季大酒店再次举办了一对一方式的贸易洽谈会，吸引了众多的商家前来洽谈拓展商机。驻悉尼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林锦莲处长、朱熙组长以及悉尼台湾贸易中心刘慧柱经理等陪同尹启明次长、台湾国际贸易局局长吴新华以及投资业务处副处长何元奎等莅临洽谈会现场，慰问参展的厂商。这次台湾来澳的展品丰富多样，包括汽车、机车零配件、计算机信息产品、礼品、家用品、机械产品、五金及各类手工具产品、医疗保健用品等。特别是近来市场流行的最新汽车倒车摄影系统、蓝牙耳机及车用 DVD 播放系统， 引起了厂商的极大兴趣。
我们是整个提供光碟、CD、DVD 的偷偷产品，包括整车的空白光盘，不同尺寸的 CD 啊。
这种是属于休闲类的东西，像 portable DVD player 就是适合放在车上带出去，休闲的时候可以用。
据介绍，2004年澳台双边贸易成长额度为9%。双边商品贸易总额为768100万澳元。台湾为澳洲的第11大贸易伙伴、第8大外销市场和第11大进口供应国。澳洲享有的贸易顺差约为5亿1100万澳元。
7月20日，诺基亚公司在悉尼现代艺术博物馆设宴，庆祝它最优质的新型手机8800的问世。88位澳大利亚世界级的时尚及设计界名流前来到场助兴。
7月20日，诺基亚公司在悉尼现代艺术博物馆设宴，庆祝它最优质的新型手机8800问世。88名澳大利亚时尚与设计界名流前来到场助兴。这场别致独特的庆祝会，把澳大利亚时尚与设计界的风云人物聚集在了一起。豪华时尚杂志《墙纸》的创始人泰勒·布鲁勒专程飞回澳洲，帮助诺基亚为宴会提出整体构思。诺基亚8800手机的设计承袭诺基亚简单、实用与优雅的传统芬兰风格，它融现代外观与珠宝技艺于一体。流线型的不锈钢机体、轻巧的推拉式开启方式、精心安排的细部均达到当今鉴赏家们喜爱的品质。诺基亚澳洲公司总经理评价，8800的发行标志着优质手机的新标准，拓宽了设计和应用的界限。这是诺基亚最豪华的手机，它回应了追求高品质的消费者对现代设计的渴望。与诺基亚8800风格相配的这场11桌的宴会豪华气派，每桌的东道主由各行业的领袖人物担任，他们自行开列所要邀请的来宾名单，设计具有独特个性的餐桌、刀叉、桌椅以及其他摆设的选择也由自己负责，整个格调均反映了东道主的风格与才能。印刷商戴克·米斯金的前卫艺术风格桌上，波普大师安迪·沃欧著名的玛丽莲·梦露嘴唇摆放在反射镜面上。设计师克列蒂·丁宁根的桌子则是甜美优雅的顶峰，从水晶玻璃到他为来宾手制的坐垫，均处在水晶之形吊灯的环绕之中。除了欣赏当代设计大师们的摩登典雅的出色作品外，厨艺大师鲁克·麦根与本年度最佳调酒师巴可·法拉万为宴会所配置出的芬兰风味的鸡尾酒宴，则给名流们以珍馐美酒的超级享受。
在这个追求时尚的现代化大都市里面，家用小车的功能已不只是停留在代步工具上了。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个总价值超过6000万澳元的超级明星车展，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今年的最新款式，还有它的魅力所在。
第五届美华超级明星车展于2005年7月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隆重推出。在20000多平方米的展览厅上，布满了1000多辆的各类名贵古董车、摩托车、赛车， 以及超豪华轿车。这个总价超过6000万的超级明星车展吸引了近3万的汽车爱好者前来参观。除了展示2005年最新颖的车款和最具历史价值的老爷车之外，一切和车有关的配件公司也纷纷借机推介他们的产品，实在是汽车爱好者消遣娱乐的好去处。车展还评选出各类奖项作为奖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设计别出心裁的摩托车，它几乎是手工制造的。最吸引人的还是它那超乎寻常的外观，但是它的结构简单却又非常的精致。
I'm very proud of what I can do and what I can't do, and it makes me feel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then people come and appreciate it. They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like it, but they appreciate it, and that's a great thing for me.
而这辆高贵大方的房车是仿造1957年款的雪佛兰，历时2年半，在上周才刚刚完成。
Look, this is a 1957 Chevy convertible. I've been building it for 2.5 years. It's just something I always wanted to build. Yeah, it was only finished last week for the Chevy. That's it.
这是一辆没有牌子却非常特别和具有收藏价值的跑车。车主安德鲁用了14个月才造出了这台超过240公里的赛车。他还准备参加明年的赛车比赛呢。这辆被称之为海鸥的翅膀的奔驰跑车产于1955年，在全澳只有6辆，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跑车，时速能达到160英里。当它的门向两边翘起时，看起来就像翅膀一样，因此被称之为海鸥的翅膀。当然，这个名车展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奔驰、劳斯莱斯一应俱全，看这辆最新款的奔驰价值15万澳元，是不是很养眼呢？相信喜爱车的朋友们在此一定可以一饱眼福。
布里斯本市是昆士兰州的首府，距离驰名世界的黄金海岸100公里。布里斯本也是昆士兰的交通枢纽，已经成为观光旅游者们畅游这块碧海绿洲的第一站。我们将带您漫游昆士兰，一览这里的风光美景。今天呢，先为大家介绍布里斯本的市政厅广场。
坐落在布里斯本市中心的乔治亚广场，占地面积2英亩，和市政厅同时建造于1930年，不仅是海内外游客们观光的景点之一，也是城市上班族午餐休息与市民节假日休闲的热门地点。在市政厅的左边是座神态威严的乔治国王的铜像，右边是座皮特里群雕，这个雕塑群是1988年为澳洲成立200周年纪念的作品，为了颂扬布里斯班早期的普通家庭的精神理念。这个叫皮特里的家庭是当年移民来布里斯班的唯一没有犯罪记录的家庭。雕塑描述了这样一些场面：安德鲁·皮特里1842年离开原居住地莫顿海湾去内陆拓荒的情景，他的夫人妹正在递给他一瓶水，女儿伊莎贝拉则静静地望着。他的小儿子 Tom 皮特里 在河岸上和两个土著朋友嬉戏。 Tom 的经历后来成为记录原住民部落生活的经典档。大儿子约翰·皮特里正在试图控制他父亲那匹不耐烦的马，后来他骑着这匹马去出任布里斯班的第一任市长。在市政厅的右前方还有三座雕塑，这是查尔斯·莉莉爵士，昆士兰首席大法官，曾是莫顿海湾快报的编辑，支援昆士兰省从新南威尔士省独立出来，于1868年当选为首席检察官，八年后于1879年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艾玛·米勒，早期的贸易联邦主义者和妇女权益活动家，是布里斯班地区早期妇女和工人权益的代言人，致力于为社会不平等现象呐喊。他主要的成就就是以1902年为妇女争得了投票权。Steele Rudder 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乡村说书人之一，他在布里斯班居住了数年，讲述的故事很多都成为澳洲的传奇。在市政厅正对面的喷水池四周有四座金黄色铜的雕像，是抽象派的艺术，于1988年布里斯班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建造，代表着王子复仇记中的国王、皇后、公主和王子。广场的右侧悬挂着四面旗帜，依次代表的是澳洲、昆士兰省、布里斯班和土著民族。在这个象征着布里斯班市民荣耀与智慧的广场上，还专门开辟了一块空地，被称作自由声音之角。25个人以下的任何团体或个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地集会，发表演讲、抗议或庆祝等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彰显出澳洲以自由民主为治国的理念。在文化、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的今天，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进步文明的重要基石。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